好，那个各位同学，我们这一周的作业呢，就是学无学跟无学学，请你把这六个字啊标上一下，哪些是名词，哪些是动词，这第一个。第二个事情就是把学无学跟无学学啊的解释呢写下来，不要光抄书上的哦，记得稍微帮我白话一下，写成你的认为这样子哈。然后这是作业。那刚刚下课的时候呢，郭先生有问一个问题，就是念佛观跟习道观呐、啊，他于四部止观的文献出处啊，六妙门呢本身就在讲习道观，很多人说六妙门在讲属习观，不是，六妙门在讲习道观，他不是在讲，不是光讲属习观，属习观比较小，习道观比较大。那习道观，它的范围很大，那属习观很小。可是你说习道属习不会数的人就不能念习道观吗？不是，因为习道观很大，所以它里面有各种方法。就是你属习不会的人，你还是可以去修习道观。好，所以六妙门呢，本身就是文献，整部就是习道观了。哎，这就好玩了，对不对？再来一个，你问我说。那其他地方呢？它的位阶所正所行呢？小止观有它的修正。那再来就是四禅波罗蜜啊，从第七章，第七章就四禅波罗蜜的1/3啦。它就在告诉我们呐、啊，习道观的位阶，还有习道观你修的熟练的程度，随着程度的不同，它赋予不同的名词。那随着他的慧观的能力的加强，他也赋予不同的名词，但他有一个四修的部分，就是习道观。那搭配上不同的慧观、不同的理会，这时候他就赋予不同的名词。比方说，16特胜通明观跟4根本禅都是习道观，但是他今天因为他搭上的理会比较高，变成16特胜，他搭上了一个另外一个理会啊，叫通明。然后呢？当他落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称为超越三昧，就他可以跨越4根本禅里面的中间啊、味道地，他每一个当中的东西他可以跨越，甚至他还可以跨地，然后甚至到最后的时候他可以跨界，最后呢，他可以从凡夫直接到界外，散心到界外，这里面它包含的、啊、运作的四修基础全部是习道观。然后搭上不同的理会，搭上你对于这个四修的熟练的程度不同，给予不同的名词。所以第七章他就在介绍说这些的层次跟他的要求的标准。那这1/3用掉了四禅波罗蜜的1/3，那你问我说，那四禅波罗蜜它前面的在干嘛？它前面1/3很简单，它第一章到第五章啊，它为了让你对四禅波罗蜜这个禅度，就是你修禅的这个。能够渡你到生死彼，然后又到涅槃彼岸呐、啊，升起信心，而且告诉我们说，你在修禅之前呢、啊，还必须闻经教，他在做那个动作，就是他有一些步骤。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要自修之前呢、啊，你必须要注重什么？调整姿势啊，那姿势的上坐下坐的部分呢、啊，要注意饮食啊，他在介绍那个部分。然后介绍完了之后，就代表有本事去做了嘛。除了后面的部分，就要告诉我们四修搭配什么理观，四修的熟练程度、理观的程度到哪里，它有什么名词，然后他就把它这种各种定义出来。再来呢，那如果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是摩诃止观，不，同盟止观，同盟止观就是小止观。那小止观后面的修正的部分是独具出来的，它很特别，其他的部分大概都遗失，这个部分呢、啊、都遗失掉了，或者就放在前头的部分。比较这里修正啊，有谈的是在小止观最特别。那小止观呢，它花了很大部分在介绍来介绍你我们的身仪，也就是四禅波罗蜜第六章的部分。所以只是它的缩影版，那多出来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第十小节嘛，就是修正的部分。也是，那既然四禅波罗蜜在讲习道观，就小止观是在讲习道观，就不用怀疑啦，也是习道观啦。那你看看六妙门本来就是习道观，它全部就在一个气息上的运作，最后跟理会搭的程度来 run。所以那时候他就已经在搭理会，只是他搭的理会啊， 跟四禅波罗蜜的理会不太一样。四禅波罗蜜的地方啊，他还没有谈到圆融之德这么多，但是到小止观的时候，他圆融之德已经在他修正的部分谈得很高了。到了圆六妙门的地方，他这个圆融的地方啊，还有相即性，在六妙门从第三小节到第十小第十门啊，第三门到第十门，就在谈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延续到了摩诃，就是摩诃止观啊，就完全在开显这个部分。所以这四部止观在他的四修都是以习道观做基准。那你说念佛观呢？念佛观的部分本身在摩诃止观啊，一开头他就告诉我们过了，摩诃止观他说，当你在修学的历程里面，如果遇到很多障碍，必须当以念佛来作为你的突破，还有让你什么心安定。那像在四禅波罗蜜里面有一个叫做坏法观，坏法观的时候它有个八念，当中就是有念佛，就是戒定慧戒思天嘛，还有那个念佛念死啊。那像这一些的话呢，它就在告诉我们，你这个佛念佛啊，它能够除我们在禅定当中的部位，念佛也是念我们的皈依处。那在摩诃止观的禅定境里面啊，又再再的彰显出念佛观的重要。那禅定境里面呢，你说十乘观法是一种一境一个十乘观法吗？没有，禅定境里面有两组十乘观法，就在因缘定里面又开显出来。禅定境里面有一个因缘定，因缘定里面又开显出另外一组十乘观法。那这里面他就在很多在第十三章里面好多部分就在谈到一个念佛观。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念佛观啊，是我们的皈依，不论在坏法观不坏法不坏法观，他都必须要用上。他也告诉你，这是当我遇到部位，遇到要跟魔相抗，遇到自己道心不稳的时候，你都需要念佛观呢。那念佛观要怎么修？就是一个佛啊，念佛的知见，念佛的应佛，应佛三应佛应身三十二相，念佛的功德怎么修来的？然后呢，佛的功德怎么修来以后，当你在落实的时候，你要去行佛之所以修功德的方法，就是要事实上总归起来是六，就是六度而已。但他在修的时候，他有很多方法，他会解释，很有念应佛三十二的方法，三十二种相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你要念佛的一个法身功德，让你不要有部位，这些都有谈到啊。但是这个方法讲起来就这几句话啊，怎么去乱，怎么去实修，那背后他就告诉我们要广文，要去看的一些经教，要去探讨后面的方法，然后还要这样去实践，要去实践。那这是因为四部止观啊，它比较算是后大部的，它对于真正你要去落实，在从我们凡夫散心状态要去落实啊，会有点困难。那这部分呢，他在其他的小部的底面就有谈到他的安定啊，深受心法的安定。但是四念处啊，智者大师有一部四念处大正藏的标点是标得很离谱，所以你如果看他的标点你会昏倒，建议你哦，就是把它印下来自己再标一次。因为他那个大正藏的标点那个打圈圈啊是怎么来的，你们应该不知道。当时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刻板的时候啊，台湾有个涂玉展老师啊，他当时在留日的时候就做过这工作，他们是请会看汉文尤其台湾去的学生最欢迎，请他们去标的，就是帮他打顿点打顿点。那因为打到后来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发现，一个共通性，基本上呢四个字或七个字或六个字啊，大概顿下去就不会有错。可是智者大师的东西，他是骈散文，他是属于骈散文，所以它不是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逻辑内可以去标出来的。尤其它的四念处是一个骈散文，很代表性的著作，所以这样标下来的结果就是你读，我到那个标点读，你会读出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在7月20号当时就有念一段话给你们看嘛，我说如果这样标这样子，那如果我念一个另外一个标法会怎么样嘛，意思就差很多，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说看经典啊，不能尽信书啊，有时候要稍微自己要去判断一下，然后要去思考一下。像我刚才就讲八大人觉经啊，我光看它的标点呢，我就看了十几个版本，然后还要看它的各家著述，从唐朝的到明朝的著述，看的也是六七家的著述。 最后去标出一个斑点，可是我还是不太，还是在思考，还在思维，还在想说有没有更好的标法。因为八大人觉经它的前面啊，觉悟什么，那个是一个都当作是引出负面要去警惕的，后面呢就是你该正向思维的部分。那这个觉悟什么，有的就是觉悟第八觉悟、第七觉悟，可是你应该重点是放在觉悟什么东西，这个觉悟应该跟着要觉悟的那件事情要连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一般的想法是这样，那因为看到很多都是把觉悟跟那件事情分开，就变成是你觉悟，可是那件事情归那件事情，这样子如果念起来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什么，就是我常常开人家，就是在讲一个笑话，就是有同学就是说擦桌子的时候要想的就是什么金沙布地啊这一些的，然后可是他就想说什么不能够想擦佛桌的时候不能够想什么，不能够想粪便，不能想污秽的事情啊，可是因为他就想说他忘了去正思维那个部分要去背起来，他就背到不能什么，然后不能忘记背，然后就是先背什么秽物不能想，什么不能想，就糟糕了。所以说我们在八大人觉经在标，你在想的时候变成是你要记得第八是不是第八觉悟，是第八觉悟什么事情，然后正向思维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标点才会比较合乎，不会误植下那个错误的名词而没有植上正确的动词啊，都这样这种问题。所以提醒你，那个郭先生刚才问的问题一样，在看就是你可能会去看那些经典或原著，那请注意一下它的标斗，这个标斗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也在学，我还在学标斗，因为这个我们的古人著述啊，尤其那些贤圣著述，他们有他们的时代背景，他跟我们的用词又不一样，所以在我自己在标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战战兢兢，那如果你回头看的时候也要留意这个问题。好，这所以说四部止观都跟你介绍完了，你就都知道说事实上大概都要看了。那最简单的很简单啊，跟你讲火水才有帮你们稍微摘要一下他的功德跟他刚开始的练习方法，在第一册吧，第一册的后面就帮你们摘要好了，那个部分可以参考一下。那个练习的方法，它的姿势是在前面，所以活水禅全部是依的经教出来的哦，包括它的辅具啊也都是有经教。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玩，有一个法师啊，因为我那时候活水禅出来第一个月吧，还没有满一个月，那就拿有一个法师打电话说他要，那我刚好那天想说，因为我下了课到晚上的课还有空档，那寄过去浪费钱嘛，想说那我又找人家去又难停车啊，我就约了那个张小姐嘛，我们就提过去啊，提过去想说提过去就省钱啊，也不用人家再还要开车去，就两个就手拎着就提过去了。提过去那法师就问我说，哎，他看一看说这好像都是漫画型的东西啊，这都是有点彩色这样哦，那请问一下有没有依据啊？我就说有啊，我就直接告诉他这哪一页依据什么经，哪一页依据什么经典。他说那你怎么不写上去？我说如果写上去就会占掉很多篇幅，因为活水禅就这么小一页，那个写上去不写上去，我已经知道他是有依据的，那懂佛法的人才知道他是有依据的，不懂佛法的人你说他有依据没依据，他没看过这部经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啦，没什么差啦。然后后来他就翻，刚好翻到后面那个禅坐辅具，他就说这辅具，他说法师你很有创意耶，你这些东西你怎么敢这样做啊？然后呢我就说这为什么不敢啊，他说哦，每样东西出来啊，方殿啊下殿啊上殿禅坐东西，他说他都有他的要求的。我说我们现在全部都是统一工厂出来的，有什么要求？以前的东西它里面东西是蒲草，对不对？扁蒲那些叫蔺草去做的、啊、我说我们现在谁知道那个东西去做啊，里面都放棉花，棉花是不准的，会太闷会太热你会受不了，以前里面是放的东西它会有一些含瓜别的东西一层一层那样子塞上去，我说现在这东西才跟以前不一样。他听我这样讲说不行，你这东西这样子吼没有依据不行。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辅具的地方因为太少人知道，所以我就很客气，我在里面有唯一有提的是那个地方，我翻了一个就是戒律学的书就放在上头，就说你看 前面跟他讲他不信啊，之后最后就翻了那个戒律学那一页给他看，我说啊，这是戒律里面有规定，而且规定你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当中呢，在练禅坐，你只要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的腰没力量，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的背部会痛不舒服，你都可以用。然后他就说：“真的吗？”然后我要说是，你实在是有点无奈了，因为晚上回来上课，我真的是都利用空档跟秀玉提过。我最后就送他一句话，我说：“法师，拜托你回去读一下所有的那个解戒的书，还有戒律的书，里面呢禅坐辅具、禅坐的那个僧仪呀，介绍非常的多。也许经典不多，但是我跟你讲。”戒学律学的东西啊，这一部分他讲的非常的详细。那活水禅那里面在编的时候，他很多东西是来自这一个区块，因为这个区块是实践学的东西，经典的东西它是有点变成，它有点变成是你的理论依据。那你的实践的部分在经典里面，它变成是故事性，你很难抓到一个指南方针。这个指南方针呢，就在戒学跟律学里面，它有很大，因为戒律学它本身就是一个让你必须能够落实的一个学科。我们学科来讲，它必须落实，它是属于实际性的东西。所以，如果这个部分就是要看戒律学的东西。那在家中能不能读戒啊？我印象中是它是规定不能读有罪相的东西。戒有戒相嘛？然后犯的什么，它有个罪相嘛。那像出家戒里面有那种无罪相的戒本，没有罪相的戒本就是在家中可以读的。那有罪相的戒本是你们不能读的，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呵护出家众，他犯什么罪不用你们来定嘛，是由僧团来定，所以罪相对你来说没有用。但是这个罪相对什么有用？对于出家众在定这个僧人他要不要让他继续留在僧团有用。那你们有什么用？你们有用的是戒相，知道这些戒啊，你们还可以去择施。然后呢，之后除了择施以外，你们也知道说该怎么样做是让你朝上一个出世的清净法嘛。所以你们有用的是戒相，所以戒相的是可以读的，不能读到有罪相的。你说我拿一本有罪相的字典，那个什么戒本来读，遇到罪相我就跳过去。你把酒摸下你后。更一定都可以吹黑，没有罪相的戒本，那个有专门这种的。我本身就收集了好几本，就是没有罪相的戒本。因为有时候我比方说我们在做这种的讨论嘛，因为我那活水禅不是光我一个人做啊，你会请人家画图啊、上色啊、配乐嘛，那就要给他们看的时候，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是没有罪相的戒本才可以大家讨论，才可以看，这是必要的。好，没问题了哈。来，回来上课，第十章623页，法师评一样呢，他法师啊要怎么解释呢？品名呢、啊、就是以行门来解释啊。那法师品的地位啊，哇，从这一品开始进入机门的流通分哦。流通分一般都放在最后，对不对？所以代表机门啊已经快结束了哦，已经开始要结束了，连续有几品都是机门的流通分。好，来，我们来看这个行门啊，行门624页，他说这一品当中法师品啊有五品法师，五品，这五品呢，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你们现在是一般都把读跟诵合成一起，对不对？读跟诵是不一样的哦，读跟诵是不一样的，有什么差别？谁可以告诉我？来，林秋，读跟诵，你用想的嘛，先用想的、啊，就最不要想什么字典怎么讲啊，做什么？什么四季什么意思？所以送的时候只送有寄语的，长行不送，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比方说现在法华经嘛，你读法华经跟你送法华经，我们现在法华经里面有长行啊，有受记嘛，就是他那个这么多，对不对？那你读法华跟送法华差别在哪里？不要想得太有学问，就这样子而已。那受持呢， 受持啊，它实际上是一个内化的动作，就是你能够依教而行的内化的动作。那你看那个读啊、诵啊，乃至于书写，好像就有点比较算是一个你身形的部分、外形的部分。那解说呢？解说是一个利他的部分，是一个利他、益他的部分。他解说的方式有时候是你受持而后他感受到，对不对？那有时候是因为你透过文字或言语的宣说，然后做一个解说。所以啊，他大概可以这样分。那大论呢，他说像大智度论啊，他就有提到六种法师啊。他说他就是把什么受跟持拆开，像信为受，念为持，看叫做读，不忘叫做诵，宣传叫做说，然后呢为他呢解释啊，为他宣说，让人家听懂，解释当中的困难之处就叫做解释，合起来有六种法师。他说像我们现在这一部经第四行后面，精进就是指妙法莲华经呢，就是把受持合为一者，那下面就是把它称开为这五者啊，开为有五品的通论跟别论。像受持、读诵、书写，这是属于自行，解说是化他。那另外呢，通论的部分就是把自轨无法自行之法师，那如果是教他这五项方法，就叫做化他之法师。自轨呢，通称为弟子，化他就称为什么法师。自轨无法就是我自己去做这五项方法，这时候我就叫做自行法师。如果我把这五项方法来教别人，教别人去做这五项方法，叫做化他法师。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称什么，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叫做弟子，对不对？就是我依经教而做，我称为弟子。那我用这些方法来教别人，这时候我就称为叫做什么法师，是这样。那今天从这个通的意思称为法师品啊，那下面就是说简述说者啊，就是说把这个五啊变成四，四变成三，三再变成二，二再变成一。十三行有没有看到一个数五为四？好，十三行数五为四，十八行叫做三，五四三，对不对？然后625页的第二行变成二，第三行变成一，变成一，然后变成一之后呢，就是如来行，那个一就变成是如来行。所以法师他所做的东西到最后统归起来，就是你以如来之行，然后去效法他，令自己越来越趋近于他。好，那再往下呢，他再来就是要告诉我们，像是把这个呢如来行的地方，就第四行看一下，625第四行，他说像他这边就把我们如来四啊、如来一、如来坐啊，把它拆开来，有悲跟慈，悲跟慈，然后柔和一，然后空坐，把它拆开来，把如来四、如来一、如来坐拆开来讲。那这些拆开完后，有通教的、别教的，有没有得到？第八行通教，第九行开始是别教的。然后把这些一段一段往下呢，最后进入圆教的。圆教了以后，他之后就要开始告诉你说相即性，像十九行的地方，他说慈悲的关系呢，所以你有何所隔啊？柔和你就没有啊所谓的执爱，空坐呢你就没有所谓的还需要增进，因为一切都以空性相言。那初三地名为圣床，往下一路就介绍是有相即性啊。相即性的时候之后就告诉你说，他今天要谈这个法师啊，从事跟从理来谈。好，这是从简述简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从五种方法最后述为如来行，如来行当中又把它拆开成为如来一、如来坐跟如来是。好，那626页，626他就是小结说这个法跟思啊，帮我们这个解释这个字啊。他说所谓的法就是指轨则，师就是指训将，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在像法华经的经序啊，就 就常常在常常提到法虽可诡啊，体不自弘，通之在人，对不对？也就是靠人来弘法。那五种通经呢，皆得称是，就是你可能方法不是光一种，有的人各种各有各的内行拿手处啊。那举法成其自行啊，所以呢就是以这个妙法当成自己的老师，举法就是说学这项方法来成就自己的行为，所以我们都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以妙法为师。我们这是以妙法为师，这个师是当名词，对不对？然后师于妙法就是指效法于妙法，师这个师就当动词，师于妙法就是学习于妙法，这样自行成就，所以叫做法师。所以像你们现在都叫我们法师法师法师啊，一般不会啊，一般我们都叫你们叫师父师父，叫法师啊，那就是啊，一般能够称为法师就是他已经能够自行成就，还能够为众讲法，光为众讲法还不行，他又有一个什么自己自行自解的一个标准。然后现在也有在家众就是要人家称他法师，因为以这个标准来看，就是说他施于妙法自行成就就可以称法师，说他没有限定一定要出家众，对不对？就有人说在家众也可以，那这个情况就会涉及到经典的一个解释。如果是以出家众来喊他说他是法师，是因为他已经现这个相，最后成为一个通称。那如果真的要回归到这个自行成就是什么样的位阶的话，我记得好像是阿含跟那个俱舍都有提到，你们应该知道说当什么果位的时候，他自然就会现出家相，当他到了色证到色界以上的果位，他就会现这个相，他就不会现在家相。嘿，所以说如果你说出家众你喊他法师，是因为从他的职业和他的行来说，对不对？那如果在家众要喊法师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们就要来，他就说因为以自行成就而称为法师，这时候就会来涉及到检核的标准，就不是光以能够讲法而就可以称为法师，就涉及到自行成就。那自行成就的话，如果以居士他们的立场，就会认为是他真到出三果初禅以上，他自然就会这也是就是自行成就，因为欲界定他算是他都还是与一切烦恼病魔相处嘛，那真正到达自行成就，一般我们就会设为叫做初禅，或者是未到初禅定，那个最最宽松的标准是未到初禅定。但是你一到了三果或欲界定或色界初禅定的时候，那时候自然就会现，他就会选择出家路线，哎，这就是他们所涉及到的标准。这是题外话，跟你们谈一下，刚好跟你们谈一下。好，那再一个就是法师品的地位呢，就是机门的流通分，它属于机门的流通分。流通分呢，总共有五品，就是从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到安乐行品啊，都是属于流通分。那流通分里面呢，它有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特点。他说第十一行开始啊，他说像法师品跟宝塔品啊，主要在告诉我们说，你弘这部经的功德啊，它的利益啊，甚至你能够让未闻的人能够听闻到啊，它的利益是非常的大的。而且呢，在提婆达多品就告诉你说，如果你去弘经啊，不是光听闻到的人功德很大，你我们本身讲的人或者跟他同时都受益，这个你就不会只想是未来了，因为连自己都可以受益。再来一个就是说持受持品的地方，他说有八万大士他们愿意在持土弘经啊，那其他的人愿意到他土弘经，就是代表说这部经啊不是光娑婆世界在受持，他是呢持土他土都在弘扬的。那为什么心得记者他愿意在他土而不愿意在本土啊？因为他说啊，在本土啊这边的人啊多怨气啊，他没那个本事，而且他本就是发心要出离这个娑婆世界的，所以他就是根本不想要在这个地方弘经，所以他说我愿于他土弘扬此法。那八万大士呢，他大士就指大菩萨， 他是忍力成就的人。你们看忍力成，他的条件很清楚，忍力成就的人，他能够忍受安住，这个忍力成就是安住的能力够的人，这个忍是安住。以后你不要看忍力成就就把他想了，他是安住，就是他情况遇到的时候，他能很稳当安定的，他就能够在这个地方啊，弘经娑婆就叫堪忍嘛，他根本不需要觉得还有点委屈，他根本就是忍力成就啊，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弘经。在安乐行品呢，安乐行品就是说，如果有些人呐、啊，你看呢，心得记者都想要到他土，那有一些是属于刚开始出发心，就是外凡位，第十四行没有找到外凡位，外凡业位的出发心的人呢、啊，他看到声闻，他也觉得哎不行啊，他会因为他被菩萨一莫柄啊一羞辱，他就退莫了。那像这些人，你今天叫他去做，他那条路也走不好，那你该怎么样让他行这个法华呢？能够依这五品而行法华，他就为他说生那个安乐行品，就是有四法，四安乐行，就是由他的身心意口啊怎么去做啊，这后面都会细讲，你们现在不写没关系，到安乐行品就会更清楚。好，这就是他的一个地位。这个讲完之后，开始就是要进入消文的部分，我们下个星期再开始。有些那个禅法无论南跟北啊，都有它的共通之处啊，所以那个同学们啊，是现在是好奇宝宝啦，然后等到一个阶段，你到学到一个阶段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他真的有归向去是不同的时候，他就不是佛，就不是佛陀的说法。那如果他本身是佛陀所传下来的教法的话，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说，然后但是他说完以后，他要去落实的方法是一致的。这个东西像移民他就学南传，他跟我没冲突性啊，没冲突性。然后为什么？因为就像他讲那个，他们叫三点落地嘛，我们叫两掌平行嘛，而且我们那两掌平行还有他的位置都会抓出来，当那两掌平行，那两条平行线一拉出来，它三点就落地。像这一些很多方很多都是这样，所以各位同学就是不要有疑惑，不要升起太多疑惑，或觉得说啊南传怎么样，汉传怎么样，北传怎么样。那应该说读到一个阶段，你读到够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背后讲的逻辑是一模一样，实践方法也嘛差不多。哇，几个名字，他们叫标记，我们叫认知。然后他们说，他们刚才跟他聊，他说他们标记是挑那个最强的来标记。我们讲的说，当你现在做一件事情，你以你最快能够摄心的那个点，那个认知点来让你摄心，然后把方法用上去，差不多。大家了解没有？好，我们上到这边下课。